同修想许愿尊师重道，请问师傅怎么样做才是尊师重道呢？他怕违愿，不知道怎样情况下那个去做才是不违愿。
尊师重道，师道真言，对不对啊？就什么意思呢？你对师傅一定要尊敬。
嗯。
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对师傅一定要尊敬，不能发牢骚，不能自己想骂就骂，想吵就吵，想闹就闹。
嗯。
你这个就叫尊师重道。那师傅就是讲错你了，你自己有着戒之无之加勉，对不对啊？
对的。
你也不应该自己发现吗？而且有些东西师傅先讲出来，你不一定理解，你慢慢去理解就可以了吗？
对。
为什么要讲你呢？为你好呀，怎么不去讲别人的啦？因为人家不是师傅的弟子啊。你要有悟性的孩子们就叫尊师重道，能够对师傅尊敬。平时能够在这个对师父就像对父亲一样的那孩子，过去嘛，这个自古以来我们儒家学们都是这么讲的嘛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嘛。
是的。
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可以跟师父闹呢？不可以的呀！你已经拜过师了，你就要尊师重道了。你否则的话就叫违愿，违愿的话你要知道这也是很重的惩罚的。
明白。
会折寿的，像这种过去你看。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当中对老师不好，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有一个小朋友在特定的环境当中跟老师他吵架，结果打了老师，结果回家自己发高烧就死了。
哇，
哼，你看，不要开玩笑啊，我倒是没事啊，我无所谓，你跟反正你们这些孩子我都受够了，反正都是这样了。
对不起，师父、
啊，你们自己要懂得啊，一个师父多不容易啊！
是的、
用尽浑身的心血在抚养，在教育，你知道，所以园丁之歌，园丁是多么不容易啊！一个辅导孩子的园丁，你要知道他付出多少，你就是一个真的在个花圃里的园丁，一会儿嘛浇花了，一会儿嘛剪草了，一会儿给你晒太阳了，一会儿遮阳了，太热了又要帮你。遮起来了，都不容易的。
是的，感恩师父，对不起师父，修得不好，对不起师父，感恩师父，接着帮同修问几个梦。
师父，您以前说的话，做人要重于泰山，不要轻于鸿毛啊，师父这样说的。
对啊，你要给人家留下的是德，而不是给人家留下的是钱，财没有用的，要留德。
对，是的，其实师傅记得清华大学那个校训就是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啊。
对呀、
啊，你有德才能载重嘛。
对呀、啊，以德服人呐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以理服人是暂时的，人家不卖账的呀。要以德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
对。
师傅这么多人跟着我，人家不是服我讲道理啊，人家是师傅的道德。你看我不要命的在救人呢、啊。
对
不对呀、啊？
师父就是您的慈悲，就是
你看，我就刚刚看见的一幕，我都很难过。你看，我不是就马上到墨尔本去开法会了吗？对不对呀、啊？
是的。
你看看他们来了悉尼大概一个多礼拜吧，天天在下面，他们又见不到师父，但是听啊，好像跟师父在一起。刚刚在门口，马上到墨尔本去了。他们啊，看见师父来了，他们、啊、全部在掉眼泪啊。为什么他们就觉得好像要离开这个家一样，就是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家，你看看他们多有家的感觉，多有回家的感觉，他们看见师父来了他们都流眼泪，就是马上我跟他们说墨尔本见面了他们都流眼泪，他们就不舍得师父啊，不舍得这个家，不舍得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啊，就是我们一位法师回家探了探亲顺路的话，他都天天想着这个澳洲啊，想着这个要回来啊，听师父的来开始。所以人有感情的，所以人不会一时生气马上离开这个人，那是一个，这是个动物啊，他是没有思维的，知恩图报啊。师父再怎么样，对不对啊，你也不能说这个不尊师重道的，这是一个天理啊，你连这点做不到你就不是个人了，没道德的，对不对啊？爸爸妈妈养你一辈子的话，你为了一句话两句话跟爸爸妈妈闹翻了就离开了，你说这个孩子是个好孩子啦？
那不是，不是。
好啦，明白了吗？
那师傅，你刚才讲的人是要重感情的，那菩萨也重感情。
重啊，重的不得了啊！菩萨是很讲感情的。你上辈子、前辈子、再前辈子，只要拜拜观世音菩萨，你可能这辈子你就闻到佛法了。你就闻到心灵法门了，真的。观世音菩萨多讲感情啊！你去看看佛陀，哪一个弟子他舍得放的，对不对啊？
是是是，对。
你看看那个准备那个陷害这个佛陀的那个，对不对？
啊，什么阿提达什么叫
啊？
达多那个
啊？阿提达多啊。
哦。
啊。
他最终也是修上去了，是不是？
佛陀加持的，下了地狱之后，最后还是上去啊，是佛陀原谅了他呀。
哎呀，
现在知道佛陀的慈悲胜于天，高于山，对不对呀？大于海吗？现在知道人要有度量了吧？师父没有度量能这么多人呢？你看我怎么对你们这么严格？为什么大家为什么不离不弃啊？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
啊，是不是小苹果啊？
那师傅，你刚才讲了菩萨重感情，那护法神呢？师傅
更重感情啊，只是他的工作职业啊，就像一个警察一样的，好的警察没有的。对不对啊？
有
那不好的警察，他当然多了。你真的是执法的话，一边执法一边掉眼泪啊？为什么你要犯法？劳教所那些警察不都是一边在教育他们，一边在掉眼泪啊？他们这么可惜啊？你看到里边来了。
对，
啊，就这样
了。
啊，
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
然后同修梦见有声音对他说，你们每个人的头上和脚下各有一扇门，你们的功德善事越做越多，头上的这扇门就会越开越大，相反如果罪业恶事做得越多，脚下的这扇门会越开越大，然后修得好的人将来直接有人会来带上去，修得不好也会有人来拉下去。提醒大家的是，你们师父开法会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，而是用自己的精气神在救人，看图腾感应都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你们真的要做他的得意门生，就多研究白话佛法，但是不要去寻章摘句，咬文嚼字，不要去纠结你们师父怎么讲，其他法师怎么说，因为每个人的思路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大家能够超脱。拜托网上的弟子们不要整天师父的博客转转，其他法师的博客转转，既然你们拜了师，就应该懂得尊师重道，你们杂七杂八的转其他法门的东西，让新同修产生邪知邪见，甚至对法门产生质疑了，这个业障很大，等同于断送他人慧命。你醒来后告诉身边有缘的师兄们，只要是台长的弟子发愿过一门精进的，朋友圈、微信群、QQ 群、微博、其他社交工具也好，一定要发台长的白话佛法，万不要在自己的圈子里散布谣言，或者散布国家未经证实的政策消息、法律法规。留给大家的时间并不多了，都抓紧时间去自度度人吧。请师父慈悲验证这是菩萨开示的吗？
你说呢？
一听就是菩萨开始的。
啊，是吧？啊，
嗯，
哦，就是他自己根据自己学习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只是自己的意念所为，哪是菩萨？
哦、
菩萨从来不讲这个话的。
哦，这是同事在梦里面有个声音对他这样说的。
那有一定是最多讲这个梦中应该讲，比方说有一个护法啦对他讲啦，而且不一定是那种菩萨的护法。善知识，过世的善知识照样可以跟他讲这些话。
那请师父慈悲，就是开示一下，针对那就是里面讲到的，就是我们学多研究白话佛法，不要去寻章摘句、
那当然
了，
那当然这个当然不可以的了。
嗯，
你想想看，你是学师父的心灵法门，学白话佛法，你一会儿转转这个，一会儿转转那个，你到底算什么呢？ 你比方说你今天到医院里去看鼻科的，你一会儿去看眼睛，一会儿去看心脏，你这个又不要又没有这方面没病，你今天就是看鼻科的，眼五官科的，那就看五官科嘛好了，道理都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一门精进呀，这就是为什么佛法界经常讲要一门精进呀，不懂啊？
对，
杂七杂八的这种人怎么好？怎么能修得好啊？人的一辈子这个学学那个学学。你说哪个都不精啊，十八般武艺将渐渐稀松啊。
对，感恩师父。然后那请那个师父开示一下，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一门精进，它体现在那个尊师重道上，那一门精进更容易一世修成的重要性，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你比方说你只要这个法门你觉得是对的，你好好的修，你已经成功了呀。你看看心灵法门有多少几位已经不是上天了，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有，对不对啊？到那个心灵净土也有，心灵净土已经有一两个上去了，你知道不啦？
嗯，
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，我告诉你，东学学西学学，半瓶子醋左右晃荡，什么都学不成的。我告诉你，过去就有啊。你说他是这个老师，这个导师说我不承认这个学生的，他又说我是这个导师的学生，这个老师说他也没有跟我好好学过，你说这种人能学得好不了？最后被谁看得起啦？
对，
啊，
是的，感恩师父，一门精进非常。
这个问题，请问师父，三福田和上报四重恩，下地三途苦有关联吗？他说这三福田中的净田安田是否对应着四重安中的父母安、国土安、上师安、众生安呀？
有啊。
三福田的悲田是否对应着三途苦，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啊？这样理解对吗？
对呀、啊。三途苦实际上，但其实上，那我们先说上报这个
四重安，
对不对啊？
父母安、国土安、上师安、
众生安，你刚刚已经讲了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这个你都知道了。那么一个人孝顺，所以为什么佛法讲啊？佛法为什么讲啊？对人家要孝顺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对父母孝顺本身就是佛法一个基本的理念呢。
对，
那这就是为什么要上报四重恩呢？对不对啊？
嗯。
那么下济三途苦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就要知道了啊。那么三途，那么就是
地狱、恶鬼、
畜生。你说畜生苦不苦？
啊，苦啊！哎，对。
啊，现在明白了吗？
对，哎，就师傅，就我那天想起那个，大家都知道那个白娘子，哎呀，这也是大家家喻户晓。白娘子传奇，你像她有修成人生要千年，你像这个畜生到人生也是不容易啊，是吧？
哦，非常难哦，非常苦哦。非常非常苦啊！三善道啊，是天人，对不对啊？阿修道、阿修罗，再加上人道，对不对啊？三恶道就是畜生、恶鬼、地狱。那么三途苦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三个呀。那么首先讲畜生为什么苦？任人宰割呀，什么时候想把你宰了就宰了，苦不苦啊？你说
苦
啊？你说人不会随随便被人家宰杀死的吧？他这个鸡拉起来一刀
啊，
对不对啊？
对，
杀了就吃。恶鬼呢？
对，
首先是没有吃的，你说苦不苦？
对，
你们肚子让你们饿几天的话，你说你什么感觉啊？
饿晕了。
好了，对吧？喉咙嘛这么细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啊，他们看眼睛里看，给他们喝点水，他们看来都是血水，他们不能吃的。我们看的是干净的。那地狱就不要讲了，那地狱上刀山下油锅呀，那是常事啊。我问你，上刀山苦不苦啊？下油锅呢？
啊，苦，
炸死你哟！
对，
对不对啊？所以等到。不管在哪个道，在三个恶道里边，你福享尽了，受完了，你就轮回啊，不停的，你在地狱里永远轮回啊。
是的。
对，你说这个三途苦不苦了？
这苦啊，那师傅，这个下济三途苦，这个济就是济南的济，如何理解这个济这个字呢？
济嘛就是去帮助他们呀，去救济呀，
帮助他们，
救济的济呀，救济呀，帮助他们呀，下济三途苦嘛，去济呀，就去帮助他们呀。去脱离、
哦、其实我们念小房子就是帮助他们、
啊、
是这样理解吗师傅？
对啊，你念小房子你帮助也不是帮助他们，只能说帮助你的亲戚啦朋友啦。
嗯。
但是有些灵性你不认识的、
嗯、
马路上惹来的你一念你不就是下济三途苦啦。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、
哎、
明白了。
好了。
哎，明白了啊！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哎，真的，我们学佛人真的是要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
对啊，对不对啊？要尊师重道啊，这不是上报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。
啊，你这个师傅都不尊重，师傅叫你吃饭你不吃，叫你晚上好好睡觉你也不好好睡觉，那你说你怎么尊师重道？你还上报四重恩了？
对
对对不对、啊？那
四重恩里就有上师恩，就是我们师傅的恩。
啊、上师嘛，就是师傅呀。
对对，
他们密宗里面也是讲究上师呀，上师嘛就是你的师父呀，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没有问题。师父啊，自古以来说，就说有句话嘛，叫忠孝自古两难全。而师父也说，我们学佛人忠和孝很重要。能不能请师父开示一下，如何用佛法平衡忠和孝呢？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嗯、实际上。自古以来说忠孝难两全，那么这是、
哎、对对对，
这是一个对我们人间人的一种这个生活的态度的一种理解吧，啊，一种理解。实际上呢，忠是什么呢？忠呢，比方说啊，你对菩萨的忠诚啊，对老师的忠诚，对父母亲呢也叫忠诚。对老师也叫忠诚，对兄弟姐妹朋友都叫忠诚。那么孝呢就比较有限了。孝是什么呢？孝顺父母，对不对啊？你说孝顺小辈那就没了吧，啊，孝顺长辈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问题你先分清楚，在你脑子里一分清楚你就知道了，忠和孝哪个放在前面啊？对不对啊？都是忠放在前面的。也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这个人就像比方说为国家啊，岳飞对不对啊？
对，
他为了国家啊，是吧？好啊，他出去啊，为舍身救度啊当地的人民什么，那么他舍弃了自己的老母亲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是的
啊。那么母亲是不是应该孝顺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
对，
很多人出家你能说他不孝吗？他出了家之后他帮爸爸妈妈念经，就像我们现在学佛人，很多人虽然不能在父母亲身边尽孝，但是呢他不停地在给爸爸妈妈念经消灾解难，爸爸妈妈的确好起来了。
对对，
他也不一定非要你在身边的，你只要能够在精神上给他的鼓励。很多父母亲不要孩子在身边，说孩子你跟我争口气好了，告诉爸爸妈妈了，我考上什么了，我怎么怎么好了，受到什么什么了，好了，爸爸妈妈是特别开心，也不一定要你在身边的嘛。
对对，这些都是精神上的。
啊，对了，所以忠和孝当中，实际上是很难把它合在一起的。那么在忠的当中呢，有孝；在孝的当中呢，也有忠。所以这个忠孝平衡的话，也就是要看哪个分量重。啊，比方说为国家，对不对呀？那你就是要忠了。那你不能把自己孝就是小的了， 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今天提高境界，对我们学佛人来说，出家了他是忠了，为什么？他希望能够忠于佛陀，忠于这个法门，他让自己能够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，能够让爸爸妈妈以后能够离苦得乐啊，那么他是忠呀，对不对？啊，表面上看起来他没孝，实际上他给爸爸妈妈的加持，可能比爸爸妈妈给他看病啊，给他吃苦啊，在边上你扶持他还要好，就是这样。
对对对。
所以很多人跟着师父学佛，他舍弃了很多人间的东西，你能说他不孝吗？他虽然不在爸爸妈妈身边，他天天给爸爸妈妈念小房子，你说这种孩子属于不孝吗？啊，
是的，是的，师傅，您这一说真的是这样，我们好好的学佛修心也能庇佑到我们的父母，是
对
呀、啊，父母不理，对对对，这样是这样、
父母亲不理解，他是用狭隘的人间的观点来看我们，而我们呢是站在高上很高的层次，我们来看人间，我们知道人间一切苦空无常，就是你能够陪伴在父母亲身边也是有限的时间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们能够念经，让爸爸妈妈活得很长，活得很开心，能够身体健康不生病，那难道不是对爸爸妈妈一种孝顺吗？
对对对，师傅，您讲的时候我想起来，不是小鱼救他母亲的那个故事
啊？对呀、啊，
那个事吗？
这个事情呢，
真的是这样。
这个事情呢，其实讲老实话，小鱼也是很低调。其实从这个故事上可以教育很多人的。我一直跟他说，你哪一天上台去讲一讲，他还不好意思。你看看他妈妈，他妈妈就是只能活三个月，对不对呀？医生医院跟他讲，对不对呀？两个癌症，结果小鱼说，妈妈，我就他妈妈说你回家陪我三个月吧。他小鱼说我要在观音堂做功德，我要让妈妈身体好，他就不回去，他就天天念经，天天做功德。结果他妈妈现在两个癌症全部好了。你说这种难道不叫孝顺吗？啊，他又忠于佛法，他也忠于师父。你说他难道这不叫孝顺吗？也叫孝顺吗？
也叫孝顺，真的是忠有孝。
对了，忠孝，我们说这个真叫两全了啦。
啊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